耶路巴力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向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力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吗？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吗？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士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已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边。亚比利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我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比里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愿火烧灭亚比米勒。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揣酒、摆设筵宴， 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诅咒亚比米勒与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事件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姆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有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我一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山或城中的民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
好，谢谢橘子哈、啊。这个第九章很长，但主题很清楚、很单一啊，就是讲亚比米勒的故事啊。那亚比米勒并不是12个士师中的一个啊，他是算是这个基甸的故事的延伸啊。那基甸过去以后，他的儿子中的一个哈、啊，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哈？啊那为什么哈这个不是士师的这个亚比米勒，却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占这么大的篇幅呢？啊，作者用了这么长的这个文字哈来记载他的事情呢，一定是跟这个士师记的主题哈有很大的关系哈，才把他的故事详详细细的记在这里啊。那这一段呢，大概分成3个段落啊，1节到6节。就是这个亚比米勒自立为王啊，那7节到21节，这个被杀的70个儿子当中有一个逃生了啊，就是这个小儿子约坦。那约坦出来讲话啊，他用比喻和咒诅的话对事件人讲话。那22节到33节哈，那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啊。圣经讲说，神允许这个恶魔出来哈、啊，在他们当中来搅扰他们啊。好，第一段1到6节是讲到亚比米勒自立为王啊。对照一下上一章啊，这个基甸打败米甸人之后，以色列人认出哈、啊、基甸是神所拣选的士师，就对他来说什么呢？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虽然这个基甸心中哈有一些的念头哈，但至少他对以色列人讲话的这个原则是对的哈。要以耶和华为王啊！这个人呢都是有限的啊，人的智慧有限，人都是软弱的，会犯罪、犯错的哈。那由耶和华来管理，那是最好的一种的管理的方式啊。人不要出来哈，去担当这个责任啊。但是你看今天，亚比米勒出来讲讲是做什么？他自己要出来管理哈。这不是人请他来的哈，是自己他找到这个事件人哈，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自己出来啊，要做王的，然后呢，用这个，因为他的母亲是出自事件城啊，借着这个亲戚的关系哈，找到他的母舅。来支持他哈，要拥立他为王啊，所以这个是就是前面这个基甸拒绝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到亚比米勒这里呢，却他主动要抢这个王位啊，所以这个引起我们的思考哈，亚比米勒并不是12个士师中的一位，为什么要用整整一章的经文记载他的事呢？他的事情与士师记的主题有什么关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亚比米勒所 表现出来这个肉体中的哈，想要做王这一点哈，是跟这个士师记的主题紧密相关的哈，这是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他的事情哈，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啊，神没有确立这个王哈，确立王一个是神的呼召，一个是百姓的拥戴哈，这两方面都要满足啊。但是这个亚比米勒又没有神的呼召，又没有百姓对这个主动的这个邀请哈，所以这是完全哈是他自立为王哈。那跟我们有什么提醒哈？我们肉体当中是不是都有这样一种想要做王的一种倾向呢？第二段是这个约坦出来讲话啊，他用这个四棵树的比喻啊来讲啊，这个亚比米勒王哈，像哪一种树呢？哈，是用那个第四种树荆棘来比喻他哈。然后呢，因着亚比米勒所做的这种恶事，很残忍的啊，把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全给杀了哈，只跑了一个。然后呢，招致上帝的咒诅啊！神借着约坦啊，向他们讲话哈。这里讲的荆棘哈，荆棘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是在人犯罪的时候哈，创世纪3:17-18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亚当的话讲的话当中提到这个荆棘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哈，所以荆棘是这个犯罪带来的结果，啊，是犯罪以后啊，人想独立于神之外啊，自己跟神同等哈，所造成的这个咒诅的结果哈，所以用荆棘来比喻啊，这个亚比米勒是很恰当的哈。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就问哈，在约坦的四种树的比喻当中，为什么用荆棘代表亚比米勒？它与其他三种树有何不同啊？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都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非常常见的哈，他们栽植种植的这些的农作物哈，给他们带来很多的祝福哈。那荆棘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比较哈。那荆棘的特点是什么？哈，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哈。第三段是这个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啊。那特别讲到神啊，这个差遣这个恶魔哈，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之间啊，这是23节哈。那这里面这一章里面哈，提到神的事情不多啊。所以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啊，在这一章里，神都做什么呢？神在做什么呢？23节有提到啊，56节、57节最后有提到。那我们思考一下哈，这个当人偏行己路啊，任意而为的时候，上帝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好，那我们第二组呢，我们有看到就是，我们首先是谈到就是这个，亚比米勒他自立为王，那他呢，就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因为从他这样子的，他并不是那个众人推举他为王，而是他自己出来要自己要来做王的，那这个是也让我们看到，说他自己要做王的时候，可是却带来很大的一个纷争。我们看到他呢，就是他先内斗，就是然后之后就是拜偶像，他们拿钱给他呢，事件的人拿钱给他是从那个偶像的那个庙宇拿出来的，这个是不好的东西的。所以呢，恶人做事就是用恶的东西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是用这个钱来雇佣匪徒来杀害他的69个兄弟，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家庭的和睦呢，或者是一个分裂，那这个比外来的那个像他们是分裂的，这个就是比外来的侵袭更加的严重。还有也让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的这个权力欲望，他自己要。这个权力呢，使人疯狂。
那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看到说，就是约坦他呢，他跑到那个，就是那个基利心上山上去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基利心山上呢，本来是一个祝福，讲祝福的，宣告祝福的，可是他在这边呢，却是讲咒诅的话，就是也是有点像是一个预言，这个事件终将要被灭亡。那我们也看到，他从这个几个从葡萄树从这四个东西来比喻，橄榄、无花果跟葡萄，还有荆棘来比喻这个事情。那橄榄呢，他这边也讲到，他呢是要供奉神明，还有给尊重人的油来了，就是还有呢，无花果是甜美的果子，然后葡萄呢是要给神明还有人喜乐的一个新酒。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们都是在默默的在做，尽自己的职责在做这个事情。那唯有这个荆棘呢，却是呢，他要那个出来做，就是选他为王的。可是荆棘给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反而是扎人的一个植物，就是无用之物。然后这个荆棘做了王更可怕，它这个火从荆棘里出来是要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是要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就是在教会里头呢，我们真的不要像那些种树一样迷迷糊糊的来选这个荆棘做王，那这个很可怕，只会带来毁灭。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基甸的家庭，神一直讲到说，就是神的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制，可是呢。魔鬼的破坏就是从家庭开始。我们可以从他的列祖亚伯拉罕、雅各，还有这样子一路上一路下来看到，真的是，那个多妻只会带来家庭的一个不和睦，还有很多的破坏。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真的是一个警醒的一个地方。那魔鬼就是借着这个基甸的家，他造了这个以弗德。的功效并不是来纪念神，反而是把整个民族、整个家庭带离了神。然后呢，魔鬼也是这样子来破坏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那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好，谢谢 Joanne 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四种树的这个对比啊，这个前三种树都是果树啊。圣经里面把我们比喻成这个葡萄枝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那结出葡萄来要做什么呢？要荣耀天父的名，要带给别人益处的。但相比之下，荆棘是不结果子的。没办法带给人益处，带给人祝福的。那荆棘呢，又是犯罪的产物，而且荆棘呢，很容易自燃啊，在这个旷野当中哈，当初燃烧的荆棘，还记得哈，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讲话，所以在旷野当中，这种荆棘自燃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所以这是在第15节哈，他讲说荆棘会着火的啊。而且这个着火呢，不光会烧他自己，还会烧别人的啊，所以这是罪所带来的那个危害啊，他自己要自取灭亡，而且呢还会影响别人啊，会把别人一起牵扯着啊走向那个灭亡。所以用荆棘来比喻亚比米勒啊，把犯罪的人要想自立为王，离开神。不想这个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啊，那种的图画很鲜活的就描述得很清楚哈，让我们看到哈，这个人一旦走荆棘的道路啊，这个想要这个辖制别人啊，想要自己在权力的当中得益处哈啊，别人都得服他的，那带来的结果就是自我的毁灭。相比之下，神希望看到的情况呢，就像这葡萄树一样。神希望这些人呢，能够连接在神的生命上，以神为神，然后呢，结出果子来哈，让别人得益处，让神得荣耀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神从第8章开始，神就不讲话了。所以当人心刚硬的时候，这就是神回应做事的一种方式哈，他就任凭人， 神不需要做什么，神不需要主动做什么，只要人不想硬着心不以神为神的时候，走的那条路就是自我毁灭。一开始还不错哈，他们联合起来，亚比米勒和这个事件人联合起来，有3年的时间在其中，亚比米勒做王管理他们。但是好景不长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彼此相争，互相残杀，因为这个自私自利的人犯罪的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之间是不可能长期的这样的和平相处的所以这个整个这一章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就是把一个人离开神，不以神为王，想要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样一种局面，这种一种的情况呢，画给这个以色列人看指给以色列人看，当人走向这条路的时候。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所以这是整个士师记要提醒人的当人不以神为王他们当中这个都想自立为王，自我这个中心来行事的时候，带来的就是灭亡的结局提醒人，那个时代的人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不要走这一条道路要谦卑地回到神的面前，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要越界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我们就忠心的去做，像那个果树一样结出果子来荣耀神的名。
我们重点讨论两个，一个是王位，还有也是这四种树的对比，还有其他小点。第一呢，就是王位里边，就是我们人的真实本性，就像我们华人一样，都有这种帝王情结。其实我心里每个人，我自己反正是这样子，就是很羡慕这过王的日子。即便呢，他没有做好榜样，晚节不保，就是第一呢，他不像摩西和约书亚那样子。叮嘱后代谨记神的诫命，不要敬拜别神。第二呢，就他自己也是贪财、贪权、贪色，给后下留下了祸根。第三呢，他做一夫得，不管怎么样，他有这种另立中央，就是他就在宗教上，他想当领袖，独揽权力。当权力很大的时候呢，就骄傲，以为自己是王，这样他就蔑视，心中就没有上帝，远离上帝。骄傲呢，就会带来。引来祸患，所以呢，心里如果不向着神，那就很容易偏离神的道。第二点就是其他三种树和荆棘的对比。首先呢，这三种树都是不结果，都是结果子的，都是为神和人所用的，是用来供奉神和尊重人的高莫油，比如说橄榄树。其次呢，这三种树的比喻也是告诉我们要在教会里边各司其职。反观荆棘呢，不结果子，反倒追求权力，要做王，长得很小很刺，很有没有用，根本又不可能保护其他，它不符合神的心意。就刚牧师讲，它就是作为咒诅存在的，所以它就受到了咒诅。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要以耶和华为王。下面我们还讨论几点，就是说在本章我们也看到了神在施行他的审判，在23节呢。神就是神，使恶魔降在亚米比勒和事件中间。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段里面大篇幅的讲到了这个加勒失败的原因，反叛失败的原因，失败的原因呢，就是可能是他自夸呀，在面前过分的别人面前抬高自己轻敌。
我去分享有几个 keyword 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亚比米勒的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邪恶，整个那个不操。为什么神没有阻止他？为什么神没有？很多时候这样的事发生在人民的生活上的时候，人人问为什么这样的发生？但是神就告诉我们，他的第一件事就要等，也等得等到3年。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活，活就是神的审判。加拉太书的讲过，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种的，收的就是败坏。但是从种到收的期间，这是要等。这个等待就是我们要用信心的仰望神。那刚看看以前文革的时候。1966年文革的时候，那红卫兵就到处的攻击那些基督徒，但是结果3年不到，他们自己就被利用完了，他们就被送去上山下乡。 最近这一年啊，那你看见整个世界呢，很多的学生就是这出来的抗议，但是他们的抗议结果的怎么样？结果也是，但是他们被利用完之后就被 discard。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到底神对我们讲的话是什么？不是靠着人的情欲。事件，他选择亚比米勒，他的原因就是 "What is best for us？" 我们有什么益处？我们选择让亚比米勒做我们的王，我们的益处是什么？今天很多人去教会，只是为让我来听听这个道，我来看看有没有令我享受的地方。这个是 consumer behavior，就是消费者的心理。这是真是没有真是追求神的，而是 what is best for us，对我有什么帮助，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去。如果这个教会不好的，我就去另一个教会，也是这个心态。
我们小组也讨论到不少关于荆棘的哈，那也提到就是说，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撒种的比喻，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把种子撒在荆棘里面的话，就被荆棘挡住了，你就不能结出好果子来。那这个荆棘也就像它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不结果子的，甚至它的刺都会是伤到人的，它是一个最没有用的东西哈。也像我们世上的忧虑，或者说一些的罪一样，它就缠住了种子，就不能使我们结果子。那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主耶稣他上十架的时候，他是敌人嘲讽他，是给他戴了一个荆棘的冠冕。那这个荆棘也是象征着主耶稣，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附在他的身上。他死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的罪，带着这个罪的这个冠冕为我们而死，所以这个荆棘完全是没有用的哈。而且这边的几个树的比喻，就是看到这个荆棘它的不自量力，它想自立为王。同姊妹的分享其实跟刚刚牧师解释的很一致，很相似哈。就是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他最主要的就是他想要自立为王。当人不信靠神，以自己想要为王的时候，他必定就会造成一种混乱的状态。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亚比米勒，还有就是以别的儿子加勒，他们都想要自立为王，那这个时候就会互相残杀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那我们后来也讨论到，就是关于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他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你们可以服侍世间的父亲哈姆的后裔，那这个我们也讨论到，这个哈姆的话，就是在创世纪，当雅各带着12个儿子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哈姆的儿子那个事件玷污了这个雅各的女儿起了那个后来还起了那个征战就是他的大儿子雅各的大儿子二儿子就把这个事件地方的人呢就把他们全部都杀灭了所以这边看到的就是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他应该不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所以当时那个世界那个地方不仅是有一些以色列人，也有一些的外邦人，他们当时混住在一起那就是想要各自的为王拉拢人心，各自为王。神就是任凭他们任凭他们自己这样的有互相的征战，自己的灭亡。约坦后面说的那个成就了20节提到的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它虽然不是一个事实但是它的比喻或者说它的那个预言后面也是被成就。
啊，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晓得这一章之前刚刚那个米娅已经谈过了，就是基甸他闯下了祸的最后他坐以福德，然后生了74个儿子，跟妾生亚比米勒，导致现在第9章所有的事情发生。 那亚比米勒最初去到示剑，就是他舅舅家那边，就是示剑人就愿意让他做王，跟从他。那这个很奇妙的是，刚刚牧师也提到，在22节开始啊，亚比米勒是做王了，只管理他们3年。3年之后呢，神出来了，神就让恶魔降临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然后示剑人就因为受到这个恶魔的影响，就与诡诈待亚比米勒，然后就反叛，甚至攻击亚比米勒，把原来是一起就是说做事情的分开了，用一种计谋来攻击亚比米勒，然后产生后来的结果。所以我常常在说，人在做是神在看。人自以为王，像亚比米勒，自愿意做王统治以色列人，但是神在上面看，神让你去做，但是你的后果自己要负。原来是他朋友的事件，后来跟他反目为仇，攻击他，反叛他，这让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实在要以神为中心。我上次提过，四世纪最后一节，就是说当时。百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就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去做，这个很可怕啊！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呢、啊。你以为是对，其实是错的。像亚比米勒，他以为他有本事，他可以来统治管理这个以色列人。这边也提到一个插曲啊，在25节讲到。他统治他们3年啊，从那边经过的以色列百姓呢，就被人家抢夺了。就是他做王的话，百姓都没有安全感了，治安就很乱了。这是神在那边出手了，所以他就不得人心了。所以后来才有以别的儿子加勒出来，他也要做王。那刚刚那个小平提到这28节啊，中文说你们不如来服侍世界的父亲哈姆的后裔，可能这个加勒就是哈姆后裔中的一位。然后他说，归于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那他甚至跟亚比米勒说，你增加你的军兵吧，我们来打仗，就产生后来一些混乱的局面啊。所以神在这边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心中无王，任意而为的话，就有各种不好的后果。那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啊，我们心中知道神是我们的王，我们应该顺从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
好，谢谢吴长老哈。最近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纵览班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哈。那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个讲员大卫·波森有分享一个 point，就讲到说这个被神所设立的领袖有双重的呼召啊，一方面是出自神直接的呼召，一方面是百姓哈对他的呼召的一个承认一个印证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基甸就是显示出哈神所拣选的士师，有从神来的亲自的呼召，有百姓的跟随哈，这两方面都有。但相比之下哈，亚比米勒又没有神的呼召，又没有这个百姓主动提出来让他来做王这件事哈，所以这就是出于仁义的这个作为的特点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同工在服侍当中，这个自己的意见很强，他也说我祷告了啊，那觉得这是出于神的啊，但是呢，希望能够有同工的 confirmation 啊，如果是出于神的，常常神把这个感动不光是放在一个人的心中，而是放在这个团队的里面啊，也不能只是说啊，我从神那里领受的哈，神让我去做这做那哈。尤其是不是这个圣经里面很明确讲出来的事情哈，最好的方式说，一方面我们祷告等候从神那里领受，同时呢得到同工的印证哈，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团队哈， 也比较有把握的来跟随神啊。我们今天背经背到这个第九节了啊，3章第9节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啊，先把它来读一遍啊，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三章
三
九
章九
节。
节，
士师记三章
三
九
章九
节，
节，
以色
以
列
色列
人
人
呼
呼
求
求
耶和
耶
华
和
的
华
时
的时
候，
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
他们
兴
兴
起一
起
位
一
拯
位
救者
拯救
救
他
他
们，
们，就是加
就是
勒
加
利
勒
兄
尼
弟
利
基纳
基
斯的
纳
儿
斯的
子
儿
以
子
弗
所
念。
念，
好，
所念
士师记三
三
章
章
九
三
节。
章。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让弟兄姐妹清晨能够来到这个平台，一同亲近你，正是我们在这边一同读你的话语。主每一次从您读的经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像亚比米勒自愿为王的时候产生的一些祸患，就让我们在心中。认你为我们的主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而行。主，你就祝福，你就加添我们之间的和睦。主，我们求你看过我们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活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的恩召相称，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你的时候，能够同心合一。主，让同工们之间。能够彼此同心，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幕后的世代，成为世界的光，就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去传福音，让更多人能够因着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祝福，让你成为他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